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14年2月11日周二啊，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是2月14日，一年一度的情人节。而今年的情人节呢非常与众不同，是和中国的元宵节呢喜相逢。那么在这一天呢，可以说既过了元宵节，元宵节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也把它称作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那么这两个日呢凑到一起，如果您想再去碰到第二次的时候就要19年之后了，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能给自己所心爱的人啊，去送一份礼物，送一份心意。同时，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周五的晚上6点半，我们将为单身的朋友呢举办一个大家聊天的这样场合。当天晚上大家刚下班，所以6点半呢可以到我们的电台啊，在 Kaifer Sunnyvale Kaifer Road。1296号606 Sweet Number， 然后呢我们会在当天呢在这里边给大家一个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跟很多的朋友一起聊天，限额啊，因为场地的关系我们只能是30人，所以呢希望大家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 Bay Voice Danet 上面呢去报名。那15个男生15个女生，这是我们希望中的形式呢，也比较简单啊，我们会请每个朋友，像看过非诚勿扰啊等等类似的节目呢，请每个男生或者女生上来介绍，大家会给你挑战提问呢，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多结交一些朋友，能不能成为有缘呢就看我们自己的运气了，但是机会和平台由我们来给搭建，希望您赶快呢到网站上去报名，抢个头筹哦。那这是第一个消息。同时呢我们在情人节也为大家设计了精心的礼物啊，您可以到我们美好生活小铺去选送给您心爱的人的礼物，无论是炒菜的锅，还是女生戴的丝巾，还是非常好的珍珠等等，都为您精心挑选的礼物，并且有直线的一种促销的方式，非常好的优惠价格，也希望您呢有机会这两天赶快呢去选一个称心的礼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的嘉宾还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首先呢两个问题，在上周啊我就说啊，您呢是给大家介绍叫蚕柔啊，打蚕中的蚕，
对，
蚕柔只有20个名额，是不是已经爆满了？
对，当天节目还没下完就爆满
了，就已经爆满了，对不对？
对，
只有这一次吗？还有没有别的机
会？我们在考虑啦，因为毕竟就是请这些老师来，他也是义务帮忙嘛，那我们也需要工作人员当时在就叫 coordinate 内，所以目前还在，就大家还是可以来报名，我们看报名人数，如果需要的话，
够多的话，那还会再拍。
对，因为我自己就在公立医院有上课嘛，上中医课，自己学生现在已经招到90几人，也有不少人想要了。
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儿啊，那就是。李宗恩医师是公研院和中工会啊邀请的，来给大家上10堂课还是8堂课？
八堂而已。
八堂课来 general 的讲一下中医治病的原理。
是。
那么第一堂课已经是爆满，限额80人，
现在已经第二堂上完了啦。是前面2堂是基本的一些中医的一些想法，就比较浅一些，然后跟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方式来看。那其实这2堂都爆满，因为这个场地其实公研院跟我们讲说只能80人了，因为有消防队。的规定，barcode， 那现在已经超过90几人，加上工作人员，实际上是有点挤，但是大家都蛮高兴的，在聊一聊嘛。所以刚讲到蚕柔，是说因为自己学生也想报，学生就要另外再开一班的蚕柔班来教他们。
anyway， 还是有机会给我们听众啊，
是还是。
那在这儿呢，我就想再问一下，像这个90多人的这个班级的话，已经过了2堂课，还有机会再进去吗？
其实还好，然后因为其实当然是会有点挤啦，不过有些人他要出差嘛。所以当基本上我除非真的 firefighter 来赶人的话，我们还是尽可能公开了。那但你说会不会稍微有点听不懂，应该还好，因为前面2堂的教的东西比较 basic， 那有些观念当然他没有听到的话，可能就跟原来跟我想的可能不会完全一样大家的想法，但是我想后来也会再一直重复，那还是可以有些观念有帮助的。
报名到哪里？
对，我们还是到那个中国工程师学会的 CIE-SF.org， 它有一个活动 activity 的部分，上面可以看得到 link。好，那
上了2堂课之后呢，您直接呢和我们的听众和一些工程师们直接的在对话了啊，大家也有很多问题。
是，
那我也要 interview 您一下，您觉得来学习中医，来学习这个中医的传统的理念的人吧，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讲这些人 background， 其实这些 background 都蛮 well established， 他不是想要说靠中医来赚钱，不是因为这个上我课也没办法赚钱嘛，因为拿不到执照你也不能执业，只是来学习。可是很感动的是说，很多人都是，其实我看到一些都是非常 well established， 其实里面有西医，然后有一些有生物学家专门在研究癌症的学者，他也有专业的投资人，他们在想要投这个 medical 领域，可他们自己因为接触到 medical 领域之后发现说，人的病痛很多，很多西医的东西不能治，那中医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人，也有 physics 的 background 都有了，当然也有一些是说一般的就是 engineering 的 background， 或者说甚至就是一般学文学的还是有啦，还是有，稍微辛苦一点点，因为可能有些没有科学 background 的话，有些 terminology 我得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会借用一些名词嘛，然后再讲说怎么样，什么叫做科学啊，怎么样会稍微解释稍微快一些，因为问题其实很多，因为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比较 relax， 不要像是来听课，因为上完班很累嘛，所以就是有什么事就直接举手发问，所以常常会被打断很多次，那问题很多，所以像第二节课的预期要交到进度没有交到，因为中间问题非常非常多，那常常我还会提早开始，比如说6:30就开始，说是说7点我会找到就开始有问题了，那常常到10点大家才走掉，suppose 应该到9点就应该结束嘛，后来是被场地被人家赶走，所以不能再占有场地，对，所以是蛮感动，是说蛮多的朋友对中医这一块有很多的兴趣，那他们也问了很多问题，那有些问题我会觉得蛮好笑的，
对，这也就是我想问您的啊，因为您跟大家接触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做了很久了，大家对中医不管怎么样吧也都有一定的认识了，那么他们所好奇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呢就是通过跟他们的接触之后，您觉得大家什么样的观念应该再把它厘清一下呢？
是我想很多人有一些原来的想法，因为很多人不见得相信中医，而且听外面看了中医的情况也不见得满意哈，所以就会讲到就有一个学生就举手就问说啊，你们中医什么都讲到肾亏啊，他是
讲到什么
肾亏啦，
肾
虚嘛哈，那就是想说，那我每次去看病，每个医生都跟我讲肾亏，看那么多年还肾亏，到底怎么样？所以会觉得那个对话很好笑，但他们讲的很非常客气，我想学生对我还是蛮好的哈，但是就会发现说有些的想法。那经过解释之后发现说哦，原来中医跟他们原来认识的差很多。好，我最常遇到的反应就是说原来这些字。他们原来脑海中的中医的形象跟的定义跟今天我们一个比较正统的方式去面对的时候其实差很多，那很多问题他觉得很玄啊，这个为什么把脉啊什么什么，我们会给他解释说，那第一个是他的逻辑性在哪里，那是不是有现在的科学去证明，这倒不一定，有些是超过现代的科学，可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子在，所以会举证一些影子，好的，比如说像欧洲有很多的研究，跟中医的眼诊有很多 correlation。
眼诊就是用目测，
对对对，
就是
要看眼睛哈，眼睛可以代表，比如说瞳孔里面代表肾啊，然后白色部分眼白代表肺啊，内目之代表心啊，那中间褐色部分又分两区，各代表脾跟肝嘛。
您这个讲的眼诊的。代表什么，是中医讲的吗？
是中医，可是在欧洲从1950年左右开始慢慢，最早是有两个派别啦，一个是从匈牙利出来叫做虹膜仪啦，他们也就是说从看眼睛的情况看了很多
眼睛的
虹膜的情况，哪里有破洞啊，哪里颜色变化，从匈牙利出来一派，这派就是有他的想法，然后有不少的西医 adopt 但临床稍微有点争议，那另外一批是比较算是 research， 他们真的发现说人体有很多地方可以反映全身，那这都是非常严谨的 medical 的 expert， 他觉得说人的他其实找的东西，我们以前可能提过说他找到的位置比我们中医认为的还多，他认为人体有27个地方可以反映全身内脏，眼睛啊鼻子啊舌头啊手掌啊脚掌啊，就是我们常常中医想到的嘛，就是说你说足底按摩啊耳朵啊耳针啊，其实人家都做出来，就说其实上是有 correlation 的，
这个，
highly correlation 就是有很大的相关性，那很多是很正式的 paper， 但不见得他们解释一定是符合中医的想法啦，就跟早年研究经络的时候会把经络当成神经系统也好啊， 当做血管系统也好，
找不到，
对，都不对嘛。可是问题是说，但是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是说，其实中医的逻辑性是很对的。那你说到今天，什么叫做经络？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争议性。
嗯，
但是问题是它争议性不代表它能够推翻它原来的逻辑性跟它的治疗的一个真的有效的性，这个一个性质嘛。
嗯，
所以这个讨论之后会有很多的很好笑的 feedback， 然后也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故事，大家会 share。那有些像我们提到说，为什么这看眼睛可以跟内脏有关？其实就有一位学生话是肺癌的专家，就出来解释说，他们现在认为当初干细胞分裂的时候，为什么眼睛细胞会跟内脏细胞有 correlation？
嗯，
他就说确实现在在最新的医学研究也发现说有一些根据在。
嗯，
那你会发现这些 feedback 是原来我没有想到的，我就觉得说，哎，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不少。那私底下讨论就更多，
都是专家，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
对对对，当然也会很多人全脸举啊，就说哎，这个 Andy 啊，那个李博士你讲的不太对啊，那什么？那当然还好了，我是目前为止还可以应付，说知道他们认为不太对地方，你跟他解释出来的话，说哦，原来如此，是他们没有听懂。
嗯，
那中医其实还是蛮深奥的，所以试一下也很多学生 email 我啊，然后他有很多的问题。
嗯，
那从西医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从生化的角度，从细胞学的角度，都来，等于说大家来一个辩论。我们说我们应该下次开一个很大的一个 forum， 大家来讨论，那会蛮有趣的，就是说看到不同的学问的人来接触，是蛮有意思的。
嗯，
所以在下来六堂课就开始慢慢带入一些比较比如说像下一堂会讲到经络啊，
嗯，
再过来讲到一些药啊，再过来就主要是主角了，就是说我们会讲到《伤寒杂病论》，
嗯，
那是我最 favorite 的，就是倪老师金方派，我们最 favorite 的就是从这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出来的嘛。那他为什么跟《黄帝内经》的关系啊，中间的一个来龙去脉跟现代西医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个案子，就是说它其实上是心脏的问题，可能造成了很严重的喘，然后造成肺不舒服。那中医的解释怎么治也都有讲过，那现代的西医也承认它的现象，但治法跟它的逻辑性可能不容易不一样。
这就是非常中医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现代的科学呢没有办法去知道为什么。那么中国古老的祖先啊，在几千年甚至更早的时间之前，他就已经给你下了一个定义，他这套逻辑已经完整的在那里了。
是的，对。
哎，你的经络阴阳，你的五行和你的五脏，然后什么地方是什么，怎么个对应关系，人家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定理或者是公理在
了。那他可能简略的太多啊，说他把他，你说他可能真的懂了啦。我们讲说，当你这个人懂了后，他讲的道理反而听起来很简单嘛。
对。
他就是我
就你就照着用
就
好了，
就照用。
对。
那坏处是说，后人学常常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啊？
因为那套概念没有。
是。
今天
这个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今天我们学的都是西方的科学，我们已经不讲阴阳五行了，所以就很难理解了。现在东西方的文化凑到一起，尤其在我们湾区的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本身有中国的东方的血统，尤其华人又有这种你就是有这种流传下来的这种记忆啊。那反过来又接受了西方，尤其在科技最发达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能够更有多角度对中医有了解，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李医师来就一个心脏的案例来谈一谈这种逻辑，中医的逻辑。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湾区独一家韩国宫廷烤肉 Palace BBQ Buffet 在美国已有21年的历史，18种烤肉鲜美爽嫩，入口醇香，回味无穷。几十种辅菜配餐完善，口味独特，吃法别致，宴请朋友绝佳去处。首星当日免费，地址1092 East El Camino Real Sunnyvale， 定位电话408-554-9292，408-554-9292。안녕하세요。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二5点到6点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呢，还是啊，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中医的这种逻辑。好，李医师刚才讲到了心脏。
对，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案例，这正好这个在这个两个月来看蛮多的，就大家因为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大家知道冬天实际上是水嘛，寒冷的时候要水，那水克什么克火，所以特别的时候在心脏病的问题特别的严重嘛。因为中医觉得说，但你其实也知道说，当你保暖不好的时候，心脏病比较容易发嘛。所以在火的时候，就中医就认为心脏属于火。
所以在这一点上，西医会推荐心脏病不好的人冬天跑到佛罗里达呀，或者温暖的地方去过冬。
至少不要在东岸那么冷，那个大雪的时候在外面嘛。像我们还运气不错，在西岸至少没有遇到这么冷啊，零下60度C，这个是相当相当冷的一个概念。
所以按照现代科学和西医，他已经看到了气候对身体的不
好。这个统计其实已经很多，像不管是 CDC 也好 ，WHO 其实有很多的统计。那问题就是说，why 就是说基本上西医目前为止统计看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只能说某个季节某个时间，像大家也开玩笑，礼拜一早上9点常常发心脏病最多人嘛，他基本上就是 Monday syndrome， 就是说要上班了很难受，
压力来了，
所以他做24小时啊，就7天乘以24，做统计是说礼拜一早上9点发心脏病最多
啊，
但这个是对，但是那中医可能没有到那么细啦，但是我们以季节来分的话，冬天确实对心脏是一个负担啦。好，那我们看到的案子也是很有意思，说当有就是说人有很多瓣膜嘛，2间瓣啊，3间瓣啊，然后就是到主动脉那些瓣膜，那主要是左边的心房的问题。那2间瓣就是怎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要把肺回来的血液，要充满氧气血液开始挤到全身各地嘛。我就说主动脉出去，所以这个西医的名词，我们先讲西医的名词，再讲说为什么中医看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好像又殊途同归啦。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这个很多老先生哈，年纪大老先生老太太，他那个2间瓣会开始有点硬化，然后随着时间变化，它有钙化现象，所以变成说它不完全能够打开啦，这个叫做2间瓣。就是狭窄了，就说这个瓶口，这个阀打不开，所以你血出不去。那血不去会有什么问题？就变成说它会造成某部分的阻力倒流回到肺了。那这个肺吸其实是 well known， 是说这种情况下，它肺可能会积水，会开始有潮湿。就开始就觉得很喘啊，有点像肺积水的现象，可是又还没有到那么，就是只是 moisture 而已啊，就是说开始湿。那就会很多的会喘，那所以临床在看的时候，很多西医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到肺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肺啦，那
心脏的问题，
对，但是问题是现在的健保系统，因为一般人送到临床送到医院的时候，常常就是你看到你喘，就是跟肺有关啊，然后开肺的药啊，然后甚至于说你喘得很严重，就给你 inhaler 嘛。然后就开始吸这些东西，然后 steroid base 啊，就变成想要治肺，可是常常治不好，他的喘还在。那其实这是一个我这几个里这两个月看到好几个案子都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心脏的问题，后来西医也证实是，就是说中医认为你心火不够强的时候会有出现问题，或心火太强的时候也会，那基本上这个心火不够强的时候会两个脏会出现问题嘛，一个是说它就是控制它的叫肾嘛，肾水，那被它控制被它克的叫肺。那这两个其实上你看它现象正好一个是水泛，一个泛在哪里，泛到肺，所以说其实上在心脏不好的时候常会发现，它中医认为就是少阴症，就是所谓的你勉强可以说心肾的两个水火的 coordination 不好啦，那所以造成这个情况的时候肾水会开始往上泛，那这时候你看到很多时候脚肿肿的啊，脚冷啊，脚冰啊，突然开始喘了，中医原来想法是说肾水上泛，它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说一定是 exactly 那样子，这是一个比喻，肾水上泛后会放到肺的下端，肺到下端后开始喘咳睡不着，尤其是你躺下来的时候开始睡不着，因为中隔开始慢慢有水了，那实际上你看回来跟西医的这一个所谓的2间瓣这个狭窄
引起的症状
其实很像，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治，其实上要分治标跟治本啦， 好、哦，治标当然是要把肺里面的这些潮湿的水先拿走，免得它受不了嘛。
嗯、
但是治本就是要
把心脏
强起来。所以这几次遇到这几个病人，其实我开了一个蛮重的药，叫做停利大枣泻肺汤啊，主要是靠停利子这个药。这个药其实哦，年纪大人吃会就是有它的风险在，因为它其实会有可能会造成你上吐下泻，哦，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蛮强的药，但它会把你肺里面的水，其实。应该讲 precisely 来讲的话，伤寒论来讲的话，它不是水，它应该叫做痰饮，成年的痰呐、啊。
这个又是不一样，
是
西医讲的水
比较难。
我们现在理解的水的概念，
因为我刚才讲说，你是因为像二尖瓣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它会造成它的逆流嘛，或者它的部分的血液出不去，造成说它阻塞啊，不见到逆流，就是它不顺好了，
嗯、
那造成它湿气会开始积嘛，所以它并不是 water 跑来跑去。
对，
哦、所以其实上跟中医的痰饮的观念确实也比较像。
嗯、
所以停利大枣泻肺汤实际上是把肺的深层的叫滋饮，然后就把它那个深层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把它赶走了，那讲起来一点，又跟其实所谓的肺积水那个不一样，肺积水就更凶悍的药叫石枣汤了嘛，后来会更强悍。可是你看这个停利大枣泻肺汤，这个哎，可是你对症的时候，病人吃了很高兴啊，他说他当天晚上就不喘了。喘得很严重，而且说晚上一躺下就开始喘，然后得起来坐一坐，然后可就想睡，然后就躺下去，然后就开始喘。
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利水吗？
基本上是把肺的水，就中医认为利水这个字，就是说很讲起来很容易的，可是你哪一个肺哪一个部分哪一种的水啊，
嗯，
其实药完全不一样，这就看医生功力嘛、
嗯，
你怎么把它去掉？
嗯、
那你怎么强心？而且我们讲过，强心的东西其实很多，包括炙甘草啊、桂枝都可以强。好、
嗯
哦，所以等于说同时开进去，
既利水又强心，
是
等于说一下子就治了两个地方。
是
可是如果是在如果这个病症啊，这种症状呢，到了西医，我们在这里讲啊，不是说来贬低西医，没有这个概念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两此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是。那我要进到西医的话呢，肺有积水，还得有达到积水的状态才能抽水。对，
因为他现在看不出来有积水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个不是积水啊。
对，
虽然你有些人觉得，哎，我躺下来比较喘，是，就是说有一些肺积水的症状的可能性。
嗯、可是你没有那么多水让你抽嘛？
对，人家也看不出来你有肺积水。
那如果你要是我因为上次您讲也介绍，就现在有一些医生也知道嘛，肺积水是跟心脏有关系。
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二尖瓣的部分的。
对，那么
那
你就是把你转到一个心脏科啊，再去检查你的心
脏。但是那通常你要等到肺积水被确诊了以后，
啊、
哦，还有说那这个肺积水是什么样引起的？
对，那么这个程度
才会
比我们比中医讲的这个程度就要发展的比较严重了。
是，对。
那现在您讲的这个呢，在西医还没有发现之前，已经用这个道理说，哎，
像其中有个 case 就是说，他其实。用脉诊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心脏有问题，他没有到所谓跳几下停一下是没有、
嗯、
可是他跳几下之后有一下会比较弱、哦、就是还没有到中医所谓结带脉啦、
嗯、
结带脉就是说你跳五下停一下跳六下停一下就开始比较严重了嘛，可是你发现他脉不是很稳、
嗯、
那脉当然跟心脏直接有关系嘛、
嗯、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辨证论治的时候，其实他病人的 complain 是说，哎，晚上很喘，那都是晚上，因为什么，以前讲过阴病晚上严重嘛，好、
嗯
哦，那这个时间上的观念也跟西医很不一样，西医不管你晚上白天啦、啊
嗯、
假如说你温度啊晚上冷一点所以你严重，其实不是，不只是晚上冷，好、
嗯
哦、它有一个阴阳的观念在里面，好、
嗯
哦、所以 anyway 他就是说他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说，哎，虽然你是抱怨是你喘躺下来更喘，晚上坐起来好多次才可以撑过一个晚上，可是实际上他在其他的症状之中有心脏的现象出现，有肾脏的东西出现，比如水小会水肿、
嗯哦、
那这个脸上倒是还好、可是问题是这个水肿很多，如果你去肺科医生的这个专门科，这个支气管的去检查的话，他不会管你脚肿不肿啊，
嗯、
irrelevant， 他认为说这是你足科医生的事情，
对，
好，最多是跟心脏科跟血液循环有关，可他跟我肺家没有关系哈、
嗯。
那可是你看中医来看说，哎，其实你会发现，哎，你这个脚有点肿，有点水肿，又不是很厉害，就是没有到什么要很强西索要很强的利尿剂的阶段，好，那可是有点怪怪的，哎，你心脏的脉也怪怪的，
嗯。
哎，你肺的喘跟一般的喘又不一样，又有时间性，又跟它的动作有关。
嗯、
比如站着，哎，没事，而躺下就不行。
嗯，
好、哦，所以就跟这种动作有关。
嗯、
那中医就刚才讲到说，它的逻辑性就是说，那好，那我怎么去推论？
嗯，
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嗯，
哦、会造成这样的现象。那哎，推一推发现，最有可能就是肺 不是 source， 而是心脏，而心火开始衰弱。
嗯，
那心火衰弱很 interesting， 就正好跟这个二尖瓣狭窄造成现象很像，说它基本上它没办法足够血通过嘛，心脏很用力这边挤，可是因为它口不够大，
嗯，
打不开嘛。所以其实有一些相关性啦，但中医以前没有说啊，把你心脏切开来看你到底多少的血量通过啊，甚至算你推出来血多少瓦啊，没有这个多少功率没有算。好像但他从他的现象来去做一个反推啦，等于说一个 black box 啊，我反推
把根本的原因
的是，比如说哪里可能会出了最大的问题时候，会造成哎你自己脚肿哦一点点肿，有没有很肿啊？很肿又会加上其他的问题哈，就说你要肿不肿？哎，这个是线索啊，就是说它有些线索，像我常常跟上课学生讲说，你要看线索啊，其实要看两种线索，
嗯，
一种是什么东西秀给你看的线索，那当然很明显嘛，你有什么 sign 啊，对不对？喘啊，头痛啊，发烧，
感觉到了，
对、
嗯。
第二是没有出现的东西也是线索，它为什么没有发烧？它为什么没有怎么样？为什么没有？
嗯，
好，那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因为没有的东西你怎么会想到它没有？
嗯，
好，所以你要去想说怎么样的情况，哎，这个情况我认为它会脚肿，哎，为什么它偏偏不脚肿？
嗯，
哎，这个时候我认为它会胸闷，哦，比如说心脏病的人，刚才讲这个，他应该会胸闷啊，可是没有啊，你怎么去解释？好，就是说你要医生要想到说，病人抱怨的是他抱怨的，但医生还要检查，有时候病人抱怨不是很正确，还要去检查。好，他抱怨的时候十项二十项出来了，已经很烦了嘛，很多东西很繁杂了。那可是他没有抱怨，他是没有症状，可能有上百项。
嗯，
那个上百项有些就是有些关系，你就要想到说，哦，他没有某些线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工具。对，
那反过来从病人的角度上，大概很多人都经历过啊。本来我找中医，我看的是这个病，结果呢，医生说你别的地方有毛病，或者呢，平时我自己很健康，人家一给自己搭脉呢，却说，哎，你什么什么地方虚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地方啊、比较弱呀。然后呢，我们普通的人不太了解中医的人就会觉得，哎呀，你们中医好像说谁都有毛病，是因为中医的确呢，它有一个很早期的预见性的啊，这样的一个。
对，不过医生有这个责任要解释清楚。就跟我刚才讲，学生抱怨说，哎，每个中医去看都说肾亏，肾亏，肾亏。他
说
亏什么的，
说明你真的是要有问题，
说不定是对。但是问题是说，用两个字，这个太 layman， 太不专业了。你应该解释说什么意思，然后为什么？那甚至你比较、有时间的话，跟病人解释说，如果你不治疗，你在未来一个月、两个月可能看到一些变化。
什么样的症状
会出现？对，那病人如果真的有。哎，这个真的是觉得就比较幸福、
哦、你说对了，
对
OK， 这就是中医之美。好，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身体上有什么样的症状，拨打热线电话请李宗恩医师给您分析和解释。热线电话号码1888275-1628。
我的孩子刚从中国来，怎么知道他的成绩跟美国这儿的水平呢？怎么帮他适应呢？
诶，有方法。美国最大的补习中心 Silver Montevideo 分校推出99元的体验卡。
什么是99元体验卡？
花99元就可以享受400元的服务，包括学生的各科目考试、学习咨询和4个小时的课程。你马上就知道孩子的水平了。
哦，这么好啊！
这优惠可只到2月底哦，赶紧打电话吧，650-762-5598，650-762-5598。
感冒疼痛，赶快吃药上医院呐！
脸上有皱纹，浑身是赘肉，减肥做飞手啊！
您听说过精油可以治病、减少疼痛和舒压，还可以减肥和美容吗？无毒无副作用，省钱省时间。2月15号下午3点到5点，在 Mill Peters 图书馆，美国理疗精油协会将举办理疗精油讲座，报名热线。408-601-0906，408-601-0906。
2月15号星期六，王明武律师将在旧金山举办免费法律讲座，上午10点，如何申请政治庇护以及办理亲属移民必知常识。下午1点，通过投资房地产申请 EB-5 所面临的挑战。2月15号星期六，旧金山免费法律讲座，当日提供每人30分钟法律咨询，可覆盖任何问题。座位有限，预定从速800-675-2121，800-675-2121。
湾区唯一学院派教授高级中国古典舞学校加州飞天艺术学校，今年暑期增设两个中国舞强化训练班，由风靡全球的神韵主要演员亲自任教，招收9至11岁和12岁以上学生，助你在中国古典舞技术技巧方面更上层楼。强化班需通过面试，面试时间2月15号及3月15号，报名电话415-431-3161，415-431-3161。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1-888-275-1628，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阳西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来为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好，我们先接一下库珀蒂诺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是我吗？
是，请说。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个28岁的侄女，她从20岁出头就开始耳鸣，她就会有耳鸣的症状。我上个星期听医生说，耳鸣有分两种，高音和低音，她是属于高音的。
她是不是很常熬夜啊？她是不是很常，就是很年轻人出来闯事业，是不是常常熬夜啊，然后不睡觉啊？
好像是，她从大学，她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耳鸣。
好啊，就刚刚讲说早点睡觉可能就会好很多。好，那是肝的问题哈。
他查过中医西医，好像都说不行，都没查出原因。
这西医查不出原因，我们可以 understand 啦。中医我想可能功力还有点差啦，我想这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如果他很明显从大学就开始熬夜熬得很凶，他肝出的问题我们以前谈过嘛，这肝会出很大的问题。那肝出问题的时候有耳鸣是一个非常，我想基本上很多中医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了，也不需要多厉害。那如果他不能找到好的医生看的话，自己就是准时11点以前上床睡觉，我想他睡3个月以后，我想应该自己会知道，感觉到身体会好很多，耳鸣也会慢慢消除掉。
我听广播说你，比如说你开药开了很快就病就治好了，我就想问说，如果他在国内，你有可能开药吗？
第一个我没有看到本人的话，这个比较危险，因为我只听到耳鸣，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症状，它可能有另外有10个很严重的症状我没有看到。第二个是说这样的话，我想对病人不太负责任，所以我想我除非真的很需要帮忙或怎么样，有时候我会破例啦。但基本上我想这种小问题的话，因为他毕竟上可以早点睡觉的话就会好很多的话，我想他还是先请他早点睡觉，或者就近找一个好的中医去看一下。但是不是 life threatening， 我想 remote 的话不是很 make sense。
好，那林女士可以转告一下，那你看就是医生没有看到，你一听耳鸣，人家马上就知道你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就已经这个在中医的眼里头的的确确是可以能够解决的。好，告诉您的侄女呢，希望她能够早日的恢复一个正常的有一个好的生活规律。再接一下 Freemo 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请讲。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李医师，听说那个牛蒡可以降血糖，是真的吗？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能降血糖，应该每天吃多少？可以起到效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还有其他什么食物可以降血糖？
基本上我不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医要辨证论治，不会一味药来。就像你刚才讲牛蒡子，对某些情况下它会，牛渣有时候也山楂了也会，然后有时候一些陈皮甚至也都可以，要看你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是比如说你脾虚型 的血糖高，血糖以前讲过，你算吃这 organic brown sugar， 就是有所谓的红糖或黑糖都会好都会有帮助，但是这都是非常粗浅的一个方式。那你中药都要讲配伍，不会是只吃单位药，就像你要三分补要七分泻，或者七分泻三分补，这是要配伍的啦。就补血的时候你只能七分补，还要一个供血要供满三分才会真的把病治好。中医也讲补能炼血，一直吃补品的话其实让身体会坏掉。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人家吃一个东西。如果你牛蒡子去煮汤啊，就鸡汤啊排骨汤的时候顺便吃一吃啊， that's good, that's okay， 但是你把它当药来吃我其实是反对的啦。我会觉得你找一个好的医生来看，然后不一定来找我啦，找很多的医生都可以看看以后，真实给你一些方，等到你稳定以后那你再吃一些食补的东西我会觉得比较放心。
好，那王先生，对不起啊，那我们呢是 没有办法在这里看病，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吃多少多少。那这个大的道理大家先清楚了。那单纯的这个牛胖对血糖好，这本身还是一个西医的那种理念、啊。
对，因为你血糖高的原因很多嘛。我想讲说你脾虚也可以造成血糖啊，其他问题都可以造成血糖。那你可能吃一个人家都觉得有效，
对
你吃反而是
有
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好，那如果需要李宗医师帮助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650-917-2355。
对，
好，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 Mulberry 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李医师，我现在是有心不在吃西药，我想请问吃完这个西药有什么中药可以？
你的 shingle 长在哪里？你的 shingle 因为 shingle 长的位置差很多哈。
我是生在左面的身体，对，只是一点点。
不，身体上还是脸上还是哪个部位？能不能告诉我？
身体上。
腹部嘛哈，从背后长到前面是不是？
不是，只是在这个旁边哪里？
是哈，
左面。
哦，shingle在西医来讲是免疫不全的一种现象，或是它是脊椎的一些神经部分的一些发炎哈。那中医当然有不一样的理论啊，所以这心梗还是要看。如果你不严重的话，基本上如果用药不会，西药用的没有很重的话，倒是你好了就好，也不用太担心了。这短时间用药，如果你用了很重的药才治好，比如西医跟你讲说这个药小心会伤肝啊，小心伤什么的话，那你可能回来是需要中医一些调整哦，比如说把你肝清一清啊，然后只要你心梗好的话，你那些药有些蛮强，心梗有些药是蛮强的，尤其甚至有些用到很强的类固醇的药。好，所以说要看。那如果说你只是一小小部分。然后很快西医一两个礼拜就帮你治好，那你也不需要太担心了。
心梗用中文讲的话是什么病呢？
带状性疱疹。
哦，
对，但这个名字比较听起来好像跟 sex 有关，其实不是啊，那这个不是疱疹的种类很多了，这不是性传染病哈。
那这个带状疱疹近些年发病蛮高的，好像西医来治这个并没有什么非常
基本上他认为是两个原因嘛，一个是
病毒，
一个是病毒侵入，就是你神经鞘里面造成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是从脊椎的旁边慢慢出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认为是 immune system 的问题啦，那基本上我们是认为很多是又回到跟肝有关哈，那跟压力啊，然后解毒功能差这一类的。那但临床看来，宣哥我也看到的，他发病的原因其实差很多，差10万8千也都有，所以说不能完全一概而论这样子。
但是我知道呢，这种用中医的针灸或者是中药的话，双管齐下呢，
是
反倒效果蛮明显。
通常我们会从外面跟里面，外面像针灸啊，像中医的一些药服药一些 cream 啊或者粉都可以帮助，从外面先让它至少消掉嘛，不要让它很痒一直抓或怎么样。那从里面就调整说，那它的内科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对。
好，我们再接一位库布提诺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好，请讲。李女士，您已经在线上了，把您的收音机先关上，请讲。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老人得那个冬天肺病，其实发烧也并不高，37.8度，就咳嗽，然后送到医院里后就说是肺炎，那么治完了以后呢，这人也就不吃不喝了，所以按照这种情况下，那不知道应该是去按西医去治呢，还是说那么就先这么在家里维持呢？
我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其实因为西医就是他把它得让你打嘛，然后或是吃让它压下来，他并没有办法，因为他讲肺炎也没有错，因为低烧的时候是身体发炎的一个现象，像老先生很容易肺感染，然后但是在中医来看，他其实肺问题可能已经稍微需要一些比较需要一些治疗了，我不能说很严重，也不希望吓到病人嘛哈，他是说其实如果老先生常年低烧，然后肺在西医已经说有肺炎过的话，其实是需要来好好治疗。我倒不希望你就是不管它摆着，下次发病再说，因为下次发病可能马上就肺积水啊，那整个照 X-ray 可能整个肺都白色的啊，就有可能会很快的爆发。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年纪大的，尤其肺科有问题的话，是要小心一下的。
那么用中医去治疗这样的情况的话，
还不错哦，但是我也不能说一定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又讲肺炎这个事情，低烧都只是现象。那中医要回来看，他可能刚才讲他肺痂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人家了，你这么挺着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
对，不能不管他了，其实是要管他了。不建议用很重的药了，也不见得说真的很严重，那就是说是需要去 take care。
还是建议李女士呢，带着老人家啊、去找您信得过的中医师去看看。如果需要李宗恩医师帮助您的话，就记住他们诊所的预约电话是650-917-2355，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我们现在还有不少听众在热线电话上，我请李医师呢从到直播间外面再给大家回答问题。谢谢李医师。
谢谢。